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因为我刚刚才进来法兰克福那边的火车晚了一下，然后又在马哈姆又晚了一下，所以时间就有一点点的赶。不过感谢主，最终还是在神所赐给我们敬拜的时间里面，能够与大家一起来服侍我们的神，能够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神所要让我们在生命里面去学习的一切。我们首先打开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3:44-50，马太福音13:44-50，PowerPoint 已经打好了。好，找到的话我们就一起开声来念，请。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贵重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又好像王撒在海里，具有各样水族，碗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卷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一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求你再次感动我们，开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从天而来属灵的智慧能够从主你的话语之中得着奥秘，使我们的生命再次得着历练。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无论是听的讲的，都能够在灵里面得着造就。我们愿意把崇拜继续仰望你的圣手，求你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在我们家乡，我小时候听过一个传说，而且这个传说听起来也是一个不是那种神话，也是实际的一个情况。因为在几十年前，我们家乡，我上一次来正道的时候有跟大家介绍过，我们家乡是就是出产红蓝宝的地方。我小时候呢，红蓝宝都是很多随处可见的。而在我们家乡呢，我小时候就听说一件事情，说在我们家乡的周边的有一个小村庄，在那里有一家农夫，他在耕田。耕田的时候，以前那个农田用的时候都是那种犁子嘛，前面是有牛拖了轭，然后用犁子那个犁那个地。那个农夫突然之间，他的那个犁子一铲到地里面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卡住了。这个农夫使劲一敲，结果敲出来一块有颜色的东西。农夫一看，哎，这个挺漂亮的，哎，不错哟，看起来是给孩子玩的话蛮吸引的。结果这个农夫很高兴，就带回家。带回家之后，就给他的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看，今天爸爸带了一个很漂亮的东西给你们玩。”哇，孩子们也觉得哇，这个东西从来没见过，怎么这么漂亮呢？就在家的前面丢来丢去的在玩。有一个商人穿得很华丽，就从那边经过。他经过那家孩子在玩耍的那个家，过了之后，他突然之间想到一件事情：“哎，不对呀！”当他又走过来那个家的前面。他就在那里静静的在看，看孩子在玩什么。那些孩子一直丢来丢去，然后再玩耍。结果农夫看，这个商人看了很久，他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他就回到城里面去了。回到城里面去，他去做什么呢？他去买很好的玩具，然后买了很多水果，买了很多糖，然后买了一些好的物品。然后拎着两个大包包，就去到农村，就在那个孩子玩耍的农户的那个家庭里面，然后就去直接的进到里面，
就跟这个农户说，哎呀，你们最近生活过得怎么样？我是某某城里面，我是某一个老板。哇，农户看到这个老板心里面呢也很开心，哇，有贵人来到我们家里面来探望，这是很好啊。然后这个老板说，哎，你们家里面最近怎么样呢？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关怀人的人，所以最近我要到我们城子的周边走一走，然后我希望把我一些关怀的东西送到那些缺乏人的手中。哇，农夫听了很高兴，哇，原来是天上会掉馅饼的，有人送东西来了。结果这个商人把很多的东西给，然后就在那些孩子又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玩，结果这个商人就把他玩具拿出来就给小朋友说，小朋友，你们有见过这些吗？你们要不要玩呢？这些玩具给你们好不好？哇，那些孩子很高兴，就把那一块他爸爸从田间捡来的时候丢了之后，拼命的，爸爸我要，爸爸我要，我要吃这个，我要玩那一个。商人就把那些都给了，然后商人呢继续跟这个农夫谈，你们需要些什么啊？然后我会不久不久会来这边走一走，下次给你们带来什么。农夫的心里面感觉，哎呀，很温暖很温暖。结果商人临时要走了，他开始要走的时候好像很不经意的就跟农夫说，哎，刚才你孩子在玩什么啊？农夫就说，哎，我也不知道啊，反正田里面捡来的，感觉是很漂亮，所以我给孩子玩了。农夫就说，哎，我家里面也有孩子，跟你的孩子差不多，我那边这个东西就没有，你可不可以送我这个给我的孩子去玩嘛？农夫说，没事嘛，当然可以，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东西。商人说，那好吧，我就随便拿去给我的孩子去玩吧。结果他就把那个东西拿走了，后来才知道这是一颗非常非常漂亮的宝石，价值连城。这个商人从此不再出现在那个地方。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农夫听到说，原来他给那个商人的是他一辈子在转在找都转不回来的宝贝，是一块宝。弟兄姐妹，这位农夫他本来有机会拥有这颗宝石，但他因为没有去了解，没有去探索，没有去追求，结果他整个人生的福分就跟他轻轻的擦肩而过。我们来思想，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什么是我们生命的宝贝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至关重要的宝贝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今天介绍给我们一个宝贝，非常非常重要的宝贝。这个宝贝比我刚才所讲我们家乡里面所产的一切宝贝都还要宝贝。而当我们知道这个宝贝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竭尽全力去追求这个宝贝。那这个宝贝到底是什么宝贝呢？这个宝贝就是天国的宝贝。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天国的宝贝对不同的人带出怎样的反应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第44节到46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马太福音13章44到50节里面，第一小段告诉我们说，44节到46节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对天国的宝贝有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会竭尽全力去争取这个宝贝。所以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天国的价值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再竭尽全力。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到马太福音13章是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天国最多的一章。从13章一开始，耶稣基督就对着群众一直在讲道，一直在讲道，讲到的都是天国的信息。而这个天国的信息对我们基督徒也是很重要。我想基督徒很多听到的信息，很多方面也是天国的信息。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来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天国？天国跟我们
或者是说在座的你我有什么关系，或者从某一个角度我们来问，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否能够过一过天国的生活呢？这一切都是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都在教导我们。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天国的反义，什么不是天国，什么不是天国。弟兄姐妹，天国我们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误会。我们首先知道天国不是我们中国人一般传统思念里面的那种仙境，天国不是我们中国人从小就看电影啊所理解的那种玉皇大帝在的那个地方，天国也不是在宗教界里面或者在佛教里面所讲的西方的极乐世界，或者是从梵文来讲我们中文的发音的两个字就是涅槃。天国也不是说让一些仙女来陪伴着过一个美好生活的一个地方，天国更不是基督徒在凭空想象之中用抽象的形式来安慰人的精神的一种虚构场景。所以在圣经里面让我们主耶稣再次教导我们对天国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很重要的。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天国在这里的意义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基督在那个时候开始传道。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从耶稣基督的传道的过程里面让我们开始知道天国是在一个时间性的过程里面进行当中，它是在一个开始实现而还没有完全的时间性里面。所以天国并不是给我们一般人捏造出来的一个要我们精神向往一个脱离苦海的一个假象。因为我们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信仰，而且宗教信仰的一般教导都会有一个最高的向往之处。而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天国是在一个视线的当中，也就是说已经开始而慢慢慢慢的走到一个最终视线的那个情况里面。所以天国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在马太福音里面，如果我们常常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告诉我们天国，然后在其他的对观福音书我们也会看到神国之类的不一样的用词，但是都是在用到天国。所以我们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要按照着他教导的一个方向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样才能够产生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以至于我们的追求才会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圣经里面对天国有不同的表达，有时候是用神的国，有时候是用神的同在。所以其实天国的意义很明了的来讲，就是神的同在，或者是神掌管的地方，或者是一个范畴。所以我们从白话一点的说法的话，天国可以说是神所统治的地方。所以基督徒所讲或者说是圣经所讲的天国，并不是用我们的肉眼所看见的国土，或者是说我们从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国界或者是疆土之分的位置之说。天国乃是讲到神的管理跟神的教导跟神的救赎和神的旨意所行使的地方。 所以天国就是说，相信上帝的人顺服上帝的带领，降服在他的旨意之中所生活的一群人，那里就是天国。所以从一般来讲，天国我们开始讲的时候其实感觉好像有一点遥远，但是这一解释，哎，好像我们就是那里面的一份子。但是天国还没有100%的完全的终极的实现，天国现在依然还是在进行的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指头指着说是，哎，那里是天国，或者是哎，这里是天国。在路加福音17:20-21里面就发生过这样事情，有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说，神的国什么时候来到？耶稣就回答他们说，神的国是眼不能够见的，人不能够说看啊在这里，或者看啊在那里。然后耶稣基督就给大家一个答案说，神的国就在哪里？大家如果熟悉这段经文的话，就在哪里？心里。但是如果在小字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圣经就会注明说，或作中间。耶稣基督讲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天国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要找天国，不要想到太遥远，或者是不要想到遥不可及的地方。耶稣基督了解人心里面会对天国有误解，因为我们人假想一看到天国这两个字，我们就会想到说，啊，那是在我理想中最完美的国度，或者说是我最向往的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答案是，天国就在你们中间。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天国就在你们中间呢？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呢？因为天国就是神的统治。当我们接受从心里面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交托上帝的时候，我们接受了上帝统治的时候，神就引导着我们，我们就已经是走在天国的路上，我们活着的生活就已经是有属灵的生活形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天国对我们来讲其实不是一个遥远的国度，那是一个我们现在追求十字架道路的国度。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天国认识了之后，我们就竭尽全力的去追求天国。所以在第44节告诉我们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挖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就在世界里面。在这里面的埋在地里，这个地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地，耶稣基督在表示的意思就是世界的意思。天国已经在这个世界里面，只是我们没有发觉。如果我们发掘这个天国的宝藏的话，我们将会接近我们所有的一切，就会去争取能够得到这一块属于天国的地。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说天国早已经这个宝贝藏在地，人遇见了就把一切所有的变卖，欢欢喜喜的去买这一块地，把整块地都买下来。当时的这个比喻的情景有一个犹太人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犹太人只要把他的地一卖，他地里面所收到的，或者是他地里面所产的，或者是他地底下挖出来的一切，全部都是属于这个买的那个客户。如果说是这个客户在他知道这块地里面有宝藏，他还没有买之前把这个宝藏挖去的话，那这个宝藏就不属于他，就属于原来的那个有地的地主。 所以如果当时的犹太人知道了某一块地里面有金或者是有银或者有宝藏的话，他就会把他所有的倾家荡产，把他东西卖了，然后能够借的借了之后呢，他会把这一块地买了。为什么买了的话，他虽然把他所有的卖了，他去买另一块地，如果里面有宝藏的话，他是赔了还是赚了呢？他是赚了。一般人都会说，你这个傻瓜，你看那块地才赚了一点，别人种了很久，庄稼也不好，土壤也不好，你为什么把你家这么大块买了，卖了之后去买这小块呢？脑袋有问题。但是买这个地的人，他心里面知道吧，我买了这块地，我把这个宝贝拿出来，你就会知道我的决定是对还是错。我现在变卖我所有的家产，跟我要买的所藏着宝藏的这块地的价钱来讲，根本就是九牛一毛都不值。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要对宝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够把所有的东西放下来追求这一块宝藏。弟兄姐妹，但是主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并不是要我们起贪心，去追求更多的财富，去追求名利，去追求地位。所谓的宝藏不是在讲这些，耶稣基督在讲的宝藏，让我们知道说，这是一个永恒性的，这是一个跟世界的宝藏的物质性是不一样的。因为天国的宝藏就是上帝的统治，我们要把地上的物质跟天国的宝藏区分出来，否则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会被世界的现象跟世界的拥有迷惑了我们的心眼，以至于让我们能够看不清楚到底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其实关乎到永恒，而天国的价值超乎了我们世界所有的一切。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说，我们应当用我们看为最珍贵的东西换取天国。因为在这里比喻里面告诉我们说，人遇见了就变卖一切所有的，他其他的东西是他最珍贵的，但是他为了得到天国的宝藏，他愿意把他最珍贵的东西卖掉放下，去追求真正属于永恒的天国。为什么？因为天国是永恒的，因为天国是与神同在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天国当完全实现的时候，那里没有眼泪，那里再也没有死亡，那里不需要再跟亲人分开。有一天上帝会亲自擦去我们的眼泪。天国最终实现的时候，我们不再会悲哀，不再哭号，不再痛苦，不再有黑夜，神的光永永远远的照耀我们。这是在启示录21章里面上帝的应许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有一天我们都要撒手而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唯有我们的灵魂，我们要去哪里？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把握时机。当我们对天国了解的时候，我们对永恒了解的时候，我们要追求那永恒有价值的东西。当我们做了正确的决定，我们就会有一个至宝的拥有。在我们中国的历史里面，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战国的时候有一个楚国人卞和， 他在楚山里面发现了一个岩石，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美玉，当时他就要献给当时的楚厉王。王就叫一些皇宫里面的这些这个玉匠去鉴定这块玉好不好。结果皇宫里面的玉匠鉴定之后就说，这块根本就是一坨平时的石头，它根本就是在欺君。结果这个王很生气，就把献石头的这个人把他的左脚砍掉。结果这个厉王死了之后呢，另外一个王登基了。结果楚武王登基的时候，这个卞和没有死心，又拿着这块石头去到皇宫前面去，又去献。结果武王又再次叫他的皇宫里面的这个玉匠又去鉴定，鉴定了之后呢，同样的这一批人又说，这还是没有价值的普通石头。武王很生气，把他剩下的右脚又砍掉了。结果卞和很伤心，他伤心的是什么？他伤心没有人懂宝，他手里面已经拿到一颗至宝要献给皇帝，但是皇帝却让一批不懂的人来鉴定，而且要了他的双腿。他在楚山里面一直在哭，一直在哭。最后有人告诉另外一位登基的楚文王，楚文王听到了之后，既然这个人两只腿都不要了，如果再砍也就只有镜像了，那倒不如先把这块石头破开来看看。结果就把那块石头的表皮破开一看，里面非常美的一块玉，就在战国之后变成那块玉，就变成我们中国的传国之宝，传国的玉玺，就是和氏璧。所以如果对宝贝不认识的人来讲，可能就是废物或者说是废品，因为它不能够鉴定里面的价值。但是对一个真正认识宝贝的人来讲，他竭尽全力，他会去争取这一块的宝贝。弟兄姐妹，那么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什么是宝贝，什么是宝贝？耶稣基督他自己教导我们，他就是要把这个宝贝赐给我们的那一位主，他所赐的这个宝贝就是他本身自己。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的宝贝就藏在地里的时候，道成肉身的救赎主已经来到了世界。如果当你们发现的时候，你们就会敬畏他，你们就会认识他，然后去争取他，而且听他的话，顺服上帝的时候，就是在天国当中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顺服他，让神的统治临到我们，这样我们就按着神的心意，就是生活在天国国度之中的一份子。但是天国并不是靠我们的双手拼搏争取，天国并不是靠我们的知识考究而得到，天国乃是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在马可福音16章16节里面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才能够得到天国呢？其实就是以信心来亲近我们的神，以行为来顺服我们的主，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天国里面过一过以天国的生活有份的一个基督徒。这是第一个方向的教导。然后第二个方向的教导是什么呢？在这里让我们看到47节到50节，47节到50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信息跟前面的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47节到50节开始有一些的审判性。我们看到44节到46节的时候，里面是祝福，让我们去追求得到。 但是47到50节的时候，里面有很严谨的警告，让我们去注意。所以当我们看到47节到50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思想是，没有被选上的人就会失去了永生。所以44到46节里面，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天国的宝贵性。但是到了47节到50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天国的审判性。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天国其实会很公平的临到每一个人，会很公平的临到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对天国的反应却不一样。当我们的反应不一样的时候，最后的审判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但是这里并不是在表示说天国的决定是在于你我，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了每一个人，当我们拒绝的时候，这一份恩典就会远离我们而去。所以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说，世界的最终会有一个最大的审判。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也在提醒我们教会里面的人，也是提醒我们基督徒，当福音种子撒下之后，很多人都会进到教会里面来，很多人可能会对信仰产生一些的兴趣。所以表面大部分看起来，可能我们会对主的信心可能是有追求的方向，但是呢，圣经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最后神在这些人里面做一些的筛选。所以很多人当进到教会的时候，并不是因着完全的信心进到，结果慢慢的冷落之后，也会离开教会，甚至远离了上帝。所以圣经里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天使要把最后的人分别出来，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而且要把恶人丢在火炉里，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管是教会的人或者是外面的人，上帝最终分成两种，一种是恶人，一种是义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在这里不是强调说是一种是基督徒或者是一种是非基督徒，不是用这个名词的形式来区分。因为基督徒的名词或者是头衔不一定真正相信上帝。大家说德国是不是基督教国家？德国是基督教国家，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但是100%的德国人都是信耶稣吗？没有。一般我们去问你信耶稣吗，他们会说我信啊。你信耶稣复活吗？我不信这个。因为他们已经把耶稣当成是一个一般的宗教人士，不再当成是一位救主。所以名义上对他来讲他还是基督徒，但是他完全不相信神，完全不相信神。我打工的时候，我也跟德国人其他的一些欧洲人常常也会交谈，我也问他们，他们说我说你们是基督徒吗？你们愿意相信主吗？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就是基督徒啊，我爸爸妈妈就是基督徒。那我说那你其他宗教也信吗？他说我信啊，我佛教也信啊，因为我有佛教的朋友。然后我的一些缅甸的佛教的朋友跟我说，哎，其实你们德国的很多基督徒到我们缅甸去到寺庙里面跟和尚求卦，然后去到寺庙里面他们去学着修行。我说名义上是基督徒还能够这样吗？弟兄姐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因为对神没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所以从今天的圣经来讲，并不是说是从名词的基督徒来定，而是圣经告诉我们是恶 人，或者是一人。那么我们再次来思想，圣经到底为什么要叫恶人和义人呢？到底什么样的人是在圣经里面被定为是恶人呢？什么样的人在圣经里面被定为是义人呢？从我们一般人的想法，从我们一般人的伦理的观点来看，我们常常以为恶人就是无恶不作啦，然后恶人呢就是一般坑蒙拐骗的人啊，杀人放火的人啊，奸淫掳掠的人啊等等，我们认为啊，犯罪的人，你要看恶人去监狱里面看一大堆，你要看好人就来看我们，我们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常常把这个恶人跟义人用这样的形式来把它区分，其实圣经里面对恶人跟义人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哦。其实圣经里面对恶人来讲，当然恶行的肯定是恶人，很明显的显露了嘛。但是除了恶人以外，圣经还把一种人定为是恶人，是什么样的人呢？那就是一种关系破裂的人，有一种很要紧的关系被破裂之后，这个人就被称为是恶人。这个关系破裂的人并不一定是他在人性里面做出了不道德的恶行，并不是在人性当中残暴的人。所以从圣经来看，圣经里面对恶人的定义不一定完全是按照他的行为，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如果神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破裂的话，在上帝的眼里面，这个人就被定为是恶人。我们来看诗篇第九篇十七节，如果有圣经的话请大家一起翻开诗篇第九篇十七节。这里的恶人，圣经没有说是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到些什么，没有，在这里很明显什么样的人是恶人。好，请大家一起念。
恶人就是妄想神的爱，他不必归到阴间。
所以在这里圣经在教导我们说，与上帝的关系破裂之后，在神的眼里面人就会被定罪。这跟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人的想法就是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不是不报，只是事后未到。一般人的观点可能这是对的，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有更深的一层。所以在神的眼里面人都是被定罪的，因为我们人没有办法按照着神的标准的那种圣洁生活来在神的面前摆自己说我就是圣洁的，没有一个人都没有，包括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基督徒。所以如果我们把指头指向说监狱里面那一批才是恶人的话，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跟他们在神的眼里面是差不多，我们只是五十步笑几步啊，百步而已嘛，对不对？我们只是比他少犯了一点罪而已嘛。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都是恶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受到审判，都要受到审判。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说有一天天使要出来，而且要筛选，从义人当中把恶人分别出来，然后呢把恶人丢在火炉里面，而且要哀哭切齿。刚才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在阴间，所以天国的信息带来一个拯救的信息，也带来一个审判的信息。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光景，也是一个极大祝福的光景。当我们知道天国的信息是一个拯救祝福的时候，我们应当人人都收藏这个宝贝。 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没有收藏好这个宝贝的时候，那就是可怕的一面，那就是一个审判的一面，那也是一个火炉面对永远的审判。从圣经刚才的角度，诗篇的这个解释，我们来看的话，神并不是让我们去做一些善良的事情来弥补我们的罪，神的要求这个不是头一条，人要行善是当今的本分，是在信心后面我们对人个人的道德一个负责任的生活方式，但是神的要求并不是按照我们道德的良善来换取我们自己就是的功劳，神的要求是首先恢复我们罪人和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恢复这个关系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好，找到我们同声来念，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说，首先我们要做的是信，就是信靠。那么信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圣经这么强调相信耶稣基督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唯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唯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脱离最终火炉的审判，所以天国的祝福就在于我们是否以信心去信靠耶稣基督。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哎呀，你们基督徒真的是太武断了，不一定你们的宗教讲的才是对的吧，为什么你们往往会这样武断呢？弟兄姐妹，这并不是我们人想出来我们要垄断市场，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想法，这是上帝的话，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个人从来不敢讲说要这样做要那样做，但是爱我们，当我们还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还悖逆的时候，当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说的，弟兄姐妹，当这一份的爱临到了你我，当这一份的爱被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不能够把这个宝贝讲给我们身边的人呢？因为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唯有他能够洗去我们一切的罪孽，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要把我们从罪人的身份在他的宝血洗涤洁净之后，恢复了与神断裂关系的那个层次当中。所以在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远离神的人就是恶人，我们从前远离了神，我们是恶人，如今我们在十字架的里面，我们在十字架的恩典当中与神恢复了关系，所以我们现在是义人，这不是凭着自己，这是凭着恩典，这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弟兄姐妹，这不是一套宗教哲学，这不是一个给我们一个空想的一个幻境， 也不是用来麻木我们精神的精神鸦片，更不是一个迷信，这是一条引导人回到正确道路的永恒的归宿的真理。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一想，我们在这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们所做的决定关乎着永恒的效果。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到底是什么？我们是否对我们将来的永恒已经有了确切救赎的把握了吗？我们在十字架的面前已经完完全全的降服了吗？或者我们还在站在十字架耶稣基督的门外，还在那里犹豫不决的观望？弟兄姐妹，圣经里面再次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忽略了救赎的宝藏，否则有一天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永远的审判。弟兄姐妹，今天天国的宝贝就在你我的当中，我们是否愿意去珍惜去得着这份宝贝呢？就看你我的决定。这个决定我们的爸爸妈妈不能够帮我们决定，我们的太太我们的丈夫不能够帮我们决定，我们也不能够帮忙我们的儿女来做决定。这个决定单单在于我们的个人，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问一下我们里面的心，我们是否完全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我是否已经在灵里面重生？我是否已经成为天国的一份子？求圣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懂得这一份的珍宝，以至于永远不丢失，因为这是关乎到永远的生命。所以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借着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紧紧牢牢地抓住天国，因为那是永远永远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救赎福分。最后我们用一段经文来结束，我们一起翻开彼得前书第一章24-25节。彼得前书第一章24-25节，找到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愿神祝福保守我们，将来我们都能够在天家相会。谢谢大家。